生命品格的塑造，容神一人，成为圣洁的器皿，合乎主用。良友圣经学院基督工人操守，周广亮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来到最后一课了，24课，我们的课题是再度委身，再一次的委身，奉献自己的意思。我是周广亮。新约圣经罗马书12章1节和2节是我们今天这基督工人操守最后一堂课要放在心里面的经文。圣经这样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马书12章1节和2节，那我们今天呢分两大部分来思想。第一部分呢就是解经，委身奉献才能够成长，委身奉献才能够成长。第二部分呢就是应用了，我们会讨论一下信徒的奉献委身，我们自己全部归属于主，这叫委身。没有委身，就没有健康的基督徒信仰。在罗马书12章2节里啊，我们的新译本它是这样翻译的：不要模仿这个世代，倒要借着新意的更新而改变过来，使你们可以查验出什么是神的旨意。罗马书解经家英国学者克兰费尔德，他解释这两节经文花了24页的篇幅。那他自己呢，克兰费尔德博士呢，也将这两节经文呢用他自己的这个翻译呢做了一个表达，请你仔细听一下。罗马书12章1节跟2节，他是这么翻译的：所以弟兄们啊，我劝你们借着神的诸般怜悯献上自己，作为活的、圣洁的、神所喜悦的祭物，这是你们在物性上的敬拜，而且不要再让你们自己被套入这个世代的样式，而要借着你们心思的更新，让你们继续不断被变化，以致你们可以查验何为神的善良、可喜悦、完全的旨意。弟兄姊妹，这是罗马书12章1节跟2节。当我们来默想的时候，当然时间有限，可是我们分三方面来看，那就是要继续不断被变化的这一句。这是克兰菲尔德博士他解释的时候呢，他用要继续不断被变化，我们的圣经呢就是心意更新而变化。那今天呢上半部我们说解经解释罗马书12章1到2节呢，这是关键的一个小段。他告诉我们说，这是被动语态命令语气。在圣经原来的这个解释里面呢，文法的分析意思是什么呢？那意思就是，虽然我们的这个改变是圣灵的工作，不是基督徒自己所做的，可是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却有真实的责任，那就是让我们自己被改变过来，是被改变过来，来回应神的灵他的引导。 为了要表达这个时态的语势呢，这句话它翻译做什么呢？我再重复，不要再让你们自己被套入这个时代的样式，要让你们自己继续不断被改变。那被套入呢，我们的新译本翻译作不要模仿这个世代。这里面有很多的提醒，从圣经的这个语势啊，文法上看呢，解经家告诉我们说，现在是命令语气呢，可以用来说明一个已经发生了的动作必须无限期的继续下去，而阻止或者命令这个禁令当中呢，就是指一个正在发生的动作必须去停止。那在这里我插一句，另外一个活泉希腊文解经，也就是詹正义牧师他翻译的呢，他有这样一句话，不要有效法这个世界的习惯。在我们讲这个基督工人操守的过程里面，你有没有发现，无论是逃避试探也好，很多的问题，基督徒的信仰跟行为的合一等等的这些问题呢，当我们听的时候心里面都不容易消化，因为是扎心。为什么？因为我们跟这个社会的潮流啊是重复的，很多地方有爱世界的毛病，不讨神喜悦。所以罗马书十二章这里呢提醒我们，正在发生的这个套入什么什么样式，也就是咱们圣经里面的不要这个效法这个世界啊，这样的是必须要停止。而现在经文里面讲的已经发生在我们身上的，那就是继续不断的被变化。咱们的圣经是心意更新而变化呢，就要无限期的延续下去，让它继续下去。改变呢不是在一个时间里面发生的，我们生命的改变，灵命的成长，操守的高尚呢，是必须不断的重复，不断的改变，是被圣灵改变，被广播节目、福音节目，被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被基督工人操守反复听而改变。或者可以这样说更准确，那就是基督徒终其一生都必须持续这个生命更新的过程。我们华人的前辈啊，包慧元牧师，他将我们刚才所听到的克兰费尔的 Cranfield 他这么复杂的解释呢，包牧师用了一句话来简单的讲了，我读给你听。他说，要继续不断的改变，直到达到目的。他再解释说，被动式的命令，作为基督徒的要乐意让神在我们心里面做改变的工作，这是第一方面，要继续不断的被变化，或者说是要借着心意更新而变化。这节经文的第二方面，我们来留意这个不要套入什么什么样式，简单讲就是不要随从今天的这个世界，不要效法现今的世界，这是一个命令语气。它这里面带着一个好消息，好消息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基督徒不再是暴虐势力底下，魔鬼撒旦力量底下没有盼望的牺牲品了，我们不是，所以这是好消息，我们自由了，我们能够抵抗着同时来自外面的还有我们自己里面软弱的压力。为什么呢？因为神在基督耶稣里怜悯的作为已经提供了抗体，也就是抵抗的根基是因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在他被福音所安置的处境上，我们基督徒可以也必须的，并且借着圣灵的帮助，能够抗拒与这世代脱节的压力。那讲到这里呢， 因为是专家解经家讲的话，又是西方人呢，他的思想跟我们中国人所讲的不容易立刻明白，不要紧。我下面呢第三小点呢，再借用包慧元老牧师他的解释，在这两节经文呢，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和二节里面呢，包牧师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保罗要我们已经信主有新生命的人心意更新而变化。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想为什么？也就是让我周广亮心意更新而变化，你的名字叫什么？你把你的名字放在你的心里面，让你某某某心意更新而变化，为什么呢？那这个问题当你想的时候呢，包牧师给我们指出，他说一个有重生生命的人要继续追求能过出一个真正重生的人的生活，过出一个真正重生的人的生活。我们是基督的工人，我们也要像基督耶稣的工人，这是我曾经跟你讲过的。心意更新而变化而改变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但是圣灵改变了我们以后，我们也要继续让圣灵改变我们，这样才能有一个活祭一样的释放，就是让圣灵继续改变。所以这一连24堂课，今天虽然是最后一堂课，但是呢这半个小时结束以后，也就是现在我们已经过了12分，再有不到20分钟的时间，这个科目结束以后呢，你在神面前的侍奉灵命操守要继续的让圣灵来帮助。所以克兰菲尔德讲得很清楚，要继续不断被变化，三方面：第一要继续，第二不断的，第三被变化。被谁变化？被圣灵变化。那怎么做呢？你跟我都要愿意被圣灵变化。所以我们说委身，再次奉献。听众朋友啊，弟兄姊妹啊，你愿不愿意呢？从心底里面问，你是不是真的相信神的话语而甘心情愿呢？上一堂课23课，我们在这里讨论讲到侍奉的操守的时候，最后第五大段我就特别讲到讲员跟自己的关系，其实是讲我们的信仰反省。你讲到圣经的经文，你是否真正全然相信呢？这就牵涉到现在我们怎么样对待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跟第二节了。委身才能有生命真正的成长，这是第一大方面。第二方面，我们来应用，进入咱们自己现在的生活，信徒的委身，信徒的委身。首先委身，这个委员的委，委托的委啊，身体的身，简单的去讲，它是一种全然的奉献。第一，委身是必须的，因为圣经我们已经听了，已经看了，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或者将自己奉献给神，或者呢就不奉献给神，按照自己的私欲情欲，按照魔鬼撒旦这个世界的这个潮流去过生活，其中没有中间路线。所以委身是理所当然的。另外，委身是无可选择的。为什么？因为不奉献给主，最后的结果是我们自己有损失。因为我们的神主耶稣基督，他是慈爱的主，他是生命的主，他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圣经既然说以神的慈悲劝我们，或者像这个克兰菲尔德翻译的，借着神的诸般怜悯来劝我们的话呢，当然奉献给主是最好的选择。最后，委身是必须的，最后再提一点，就是我们的态度应该是全然摆上。你说周广亮牧师，你有全然摆上吗？我说如果能的话，完全是神的恩典，而我现在也在这一个被 改变或者是继续不断被改变的过程当中，心意更新是我们每个人都终我们的一生都要持续的成长过程。尾声的必须之外，我再跟你思想，今天我们活在一个需要尾声的时代，尾声的时代。有些像伊丽莎先知跟他的这个助理啊，他的仆人基哈西讲，现在是什么时候啊？你贪财，现在是买卖葡萄园，现在是要大吃大喝的时代嘛？啊，乃曼将军的大马蜂现在就临到你了。这是当我们讲到先知，讲到基哈西的时候的一个教训。今天的时代帮助我们看社会现象，看周围的现象，看贪腐的时代特性的时候，我们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的宝贵。首先，从我们个人的观点来看，委身觉志，一生为主而活；从整个教会的情况来看，我们一起奉献，彼此勉励，强化委身；从我们全区的教会，这么多点，这么多片，这么多面，我们相互勉励，教会齐心的来遵行神的话，以致跨省甚至跨境界跨国家普世教会同心合意的遵守神的话语，全然奉献布道职堂，建立健康的教会，在外邦人或者说是在不信主的人当中，在社会上做盐做光，直到地极，这是我们所领受的使命。好，那么委身需不需要装备？当然委身需要装备。如果是看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二节以后呢，作者也对这个委身跟教会的健康呢，有工作方面实质方面的教导，那就是第三节一直到第八节，请你安静的听，我慢慢的读给你听。罗马书十二章三到八节，保罗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第四节是一个比方，帮助我们明白。第四节说，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然后第六节到第八节就是实际的教导了，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这是罗马书十二章三到八节的经文。其实这里提醒我们三方面呢，就是委身要装备要操练。首先咱们在知识上要装备要加强，要有神学知识，要有圣经的这个研究的有关的知识，要有有关教会增长的知识，明白社会特性的一些知识，要有教会历史的知识，有这个社会学，今天经济发达城市化的有关知识。那普通知识其实对我们侍奉主做判断理解圣经都是有帮助的。第二呢，生命要操练，你有了信仰，在侍奉的过程当中，你就知道你的恩赐在哪一方面就凸显出来了。你还没有各方面的去侍奉的话呢，你不知道你是有教导的恩赐呢，还是有劝化，劝化就是辅导了，辅导的恩赐呢，还是有施舍的恩赐呢，还是有治理，也就是管理的恩赐呢？所以要多操练，多侍奉。第三，我们要肯定恩赐呢是神所赐的， 所以你有恩赐也不能夸口。有的人会教导圣经真理，感谢主，你讲了，别人学到圣经真理，他成长了，生命的这个问题，生活的难题改变了，以前是忧愁流泪，现在赞美凭信心，你就为你能够教导而感谢主。所以在这里保罗教导我们，劝勉我们要看得合乎中道。另外恩赐也不要比较，因为圣经明明说恩赐各有不同，不要以为有的人有医病的恩赐呢，祷告他的病好了特别兴奋，而那个人呢教导圣经觉得普普通通，不需要的。你看在圣经里面，施洗约翰有没有施行神迹？没有。在约翰福音里面说施洗约翰没有施行神迹。所以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保罗有没有施行神迹？保罗有很多。你看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斯提凡行神迹，大有这个神迹的医病的能力。腓力也是，七位执事当中的腓力也是一样。所以恩赐各有不同，不要骄傲，不要比较。我们再看十二章九节跟十节提到维生的相交，弟兄姐妹的相处。九节十节这样说，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你的教会里面都有好的弟兄姐妹相处的生活。单单参加敬拜，逐日敬拜是不够的，投入探访啦、团契啦、小组啦、诗班啦，努力的做。有的教会呢，现在有使命小组、家庭小组、查经小组、支持小组，都是非常好的。在圣经里面，你看他们同工之间的搭配多么美啊！彼得、约翰在一起，百吉拉、雅居拉夫妻两个的侍奉，保罗、巴拿巴的侍奉，都是非常好的例子。求神帮助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好好的相处，好好的相交，活出彼此相爱的生活。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操守，不然我们怎么能够有见证？不然教会怎么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心意？最后十一节这里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常常侍奉。那三方面，殷勤、火热还有服侍，当然这背后一定是有信心和勇气。我们也有一堂课讲到这个信心和勇气，我们也讲到先知的勇气，因为他们是坚定地传讲神的话语。我们求神给我们这样的勇气，给我们这样的殷勤，不要懒惰，让我们被圣灵激动，被别人的见证感动，再次站起来。像使徒保罗说，不传福音他就有祸了，对吧？立志总要救些人，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努力的。我最近在看的几本书当中呢，有一本书是在一般的书局买的，我也鼓励如果你有朋友啊来香港的话买，讲到这个基督教在香港的早期社会，对吧？基督教与香港早期的社会，很好的一本书，有很多历史材料。我看的时候呢，原来呀，在1936年的时候，香港的人口很少，是84万人。香港现在呀，2012年的情况是已经超过700万人口了。可是你知道吗？1936年香港人口是84万，可是就过了五年呢，1941年的时候增加到多少呢？168万，增加了一倍。为什么？因为日本侵略中国，香港社会大改变，很多人从国内各地呢来到香港，当然多部分是这个广东的。可是那个年代的再100年前呢，19世纪的时候，香港只有2000人口，三个小村子在香港岛。我现在要讲的是，那个时候有没有宣教士呢？有。 美国浸信会宣教士赎卫士牧师和师母很年轻，在香港办学校传福音。可是1844年赎师母生病死在香港，她是美国来香港的第一位女宣教士，也是第一位在香港离开世界的宣教士。赎师母，这个叔叔的叔，这个翻译啊，赎师母离开世界的时候只有27岁，只有27岁。他本人的名字叫呢，叫何贤礼，这中文的翻译，显明的显，道理的理。今天你来香港的话呢，在香港岛有一间中学，基督教中学，叫贤礼中学，就是为了纪念这一位赎师母，赎何贤礼师母而命的名字。第一位来香港的女宣教士，第一位在香港因病离开世界的27岁的师母宣教士，她的生命虽然短暂，但是见证了维生的美丽。这是奉献。弟兄姊妹，我们一生是为了讨主喜悦而活，是为了神的家教会而生活，为了创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活，为了服侍神服侍人而生活。其实我们为了耶稣基督交付给我们的使命而生活。如果这一切的目的目标没有一颗全然奉献给主的生命跟意愿的话呢，基督徒的生活跟见证是活不出来的。
美国学者肯特奇斯提出矛盾戒律，鼓励了许多人。目光远大的人会被心胸狭隘的小人攻击，但还是要目光远大。人会同情弱者，只会追捧强者，但还是要为弱者出头。你多年建立的成就极可能毁于一旦，但还是要建设。你帮人时会出现好心无好报，但还是要帮人。你为世界贡献出最宝贵的东西，却遇上重大挫折，但还是要献上最好的你。天父要使用坚持走正路的人。现在你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基督工人操守。
基督工人操守，愿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靠着神的恩典，相信神的话，爱我们的主，遵行他的道。愿神赐福给你，谢谢收听，再见。
全心在坛上主耶稣，我听从你